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在这里已经交通了 五个山，今天是第六个山。虽然是第六次才提到西乃山，讲到交通到西乃山，并不表示西乃山不重要。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你自己在家里读经的时候一定有感觉，在旧约这些山的里面，西乃山好像是最重要的一个山，因为神在西乃山上所做的这件事情，实在对我们的关系太大，太重要啊！西乃山就是何烈山啊。那么有人说是因为西乃山是何烈山的一个山峰啊。那么有人解释就说是，当你在这个弥甸旷野那边来到西乃山的时候，是先到何烈山这边。那么你在西乃旷野这边的话，就是先到西乃山啊，先到西乃山。那实际上呢，这是一座山啊，就是何烈山。以色列人除了埃及三个月就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上，在西乃山下啊，神同以色列人订约啊，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又在西乃山上又在这里做了几件事情啊，吩咐了几件事情特别是诫命、会幕这都是对我们太重要的事情。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来把西乃山找我们交通一下。那么西乃山第一个特别的地方，西乃山是神的山，这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刚刚我们读过在出埃及第三章第一节摩西在那里牧羊他岳父叶太罗的这个羊群，有一天他就来到了这个神的山，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神的山啊。那么我们在读到第五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大家知道神在这个摩西前面神就呼召摩西让摩西看到那个大鱼像，就是火烧荆棘这个大鱼像我想这个鱼像太重要我们今天因为大家都很熟，我不去再去仔细讲这个意象。但是这一句话，当摩西看到这个意象要走过去仔细看的时候，神就讲话了，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处是圣地。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西乃山是圣地。圣地有什么特别呢？神圣的。把你的鞋脱下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的脚上的鞋，这是最容易沾染这个灰尘的，沾染各种的污秽。所以就说神的山是圣的，把鞋脱下来今天我们到弟兄姊妹家里去，是不是也是这样？我家里是干净的，一进门假如你忘记的话，那么这个主人就要提醒你了，这里有拖鞋。为什么？因为你鞋底是沾了很多污秽肮脏不要带进去。现在圣山那更是圣洁，所以第一件事情，把污秽肮脏脱掉，不要把那些污秽肮脏带进来。圣，我们谈到这个圣这个事的时候，常常这个圣洁这个字包括了几个意思。 那么第一个意思，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圣洁、清洁、洁净。在圣经里面，这个洁净是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洁净是什么？是里面的洁净，各种的污秽肮脏。今天这个时代啊，因为这个社会污染的太厉害，所以很多传道人不愿意讲这个圣洁的事情。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听，对不对？为了大家喜欢听，那个犯罪的事情就很少提。甚至有的传道人为了讨好年轻人，把那个犯罪的啊这个要求啊越放越宽。有一年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啊，在台湾很出名啊，但各处他是世界各处旅行布道啊，所以很有点名气啊，姓李啊，名字不讲了。那年到纽约来，就到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在昆士算是人多的啊。他是特别年轻人喜欢听他讲道。那么他这第一天讲道讲了什么呢？几个点。第一个，他说我们在什么人中间，我们就要像什么人，为了福音的缘故。哎呀，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他就举例子，他是很出名的大律师嘛，啊，律师后来做传道人。他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律师工会的一个聚会啊，他们请我去有一个短讲。那我到那里一进门，嘿，大家本来谈笑风生，好像很热乎的一个聚会，但是我一进去以后，那大家都停下来了。为什么？他是因为在这种在这个重要的这种社会这个高阶层的这聚会，大家都要喝酒啊，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杯酒啊，而且还是烈酒。所以我一进去以后，可能有些人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是牧师啊。啊，他们就觉得牧师恐怕是不是反对喝酒，因为喝啊，所以大家停下来了。那么停下来，我怎么办？感谢主，他说我啊，就向他们要了一杯酒。各位继续喝，你们喝什么酒，我也喝什么酒。他说这是为了什么？啊，为了同这一类的人能够打成一片。他所以我平常我也喝酒。假如任何人说我不能喝酒，我绝不接受。因为圣经里面说是什么？不能醉酒，我只要不醉酒就可以。啊，所以他这样一讲啊，这些年轻弟兄怎么很高兴啊？我们知道年轻人呢，一个难关就是要不要喝酒啊，很多弟兄姊妹啊被要求不要喝酒啊，家长说的不要喝酒。那么他们很想同一般同学一样，也能够啊喝一点点酒。那么这位牧师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很放心了。然后他又讲第二个问题，他说有些罪胜不过，怎么办？啊，他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看到妇女心里就动一念的，就是犯罪。他怎么办呢？他说有一次我的女儿啊，因为我平常到教会去，我都是拿着一个大的皮包啊，很重啊。 圣经还有些资料很重。有时我的女儿就替我要提这个圣经包啊，这个包包，但一提女儿提不动，说哎呀我怎么提不动啊。那么这个牧师就说了，女儿没有关系，因为你现在还小，等到你长大了以后啊，自然就提动了。换句话说，对于那一句话他连讲了两次，看到妇女就动意念的，就是犯罪，怎么能胜过去呢？他就用了这样一个例子。所以弟兄姊妹也很高兴啊，我讲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快要长要到成年人之间，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啊，就是有些心里面有些不洁净不圣洁，不会肮脏的事情。那么我们弟兄这样一个解释，哎呀，他们有，我想他们很欢迎。后来还提到看小说，那个时候大概刚好很流行看武侠小说啊，特别是大香港一个那个金庸啊，那个小说很流行。其实我也看，但是呢，我们不鼓励，对不对？不能鼓励啊。假如能够少看一点小说，多做一点读书也好，读圣经更好，那不是更好吗？当然是，但是偶尔看一点，我也不能太反对。但是他就在那讲，哎呀，这个小说里面有很多很多学问啊，很多学问啊，什么，碰到什么毒草。怎么无不之内必有解药，好像是有这样的话。说圣经也是这样，圣经里面有很多难题，但是没有关系，你这个继续读下去啊，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所以看武侠小说啊，很多学问。那么所以年轻人呢就很喜欢啊，他另外还讲了几个点，我都想这记不清楚了。总是年轻人非常高兴，因为他把这个罪的事情，平常我们认为是犯罪的事情，他就把那个范围放得很宽。后来过了一年又来了啊，那么这些年轻人又找我，又要给他安排讲台。我就说我拒绝，这次我不请他。为什么？我说因为他许多的这个观点，我说根本不能，我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啊，这些年轻人就很怪我了，说这是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呐，到处都受欢迎啊。我说他再有名，他犯了错。我说这个喝酒的问题是年轻人最麻烦的一个问题。政府一年都要花很多钱来解决这个戒酒的事情。或者他这样一放松，我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很随随便便就去喝酒去了。我说我不能赞成。啊，那个问题不错。长，你在神家里信主时间久了啊，生命天天长大长大长大长到一个程度，当然你更容易啊阻挡这些罪恶的事情。但是我们受浸以后，生命在里面啊，一直要带领我们早日胜过，这个不能等待的。我说不能放松的，我们总是，特别是我们在神家里，我们还是要注意犯罪的问题。所以我就拒绝，那么拒绝，但他们再三要求，最后我就一句话，我说这样吧，我说他讲到的录音带我这里有，我说假如你们允许我把这个录音带寄给他的老师。他老师是吴勇，我想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吴勇牧师哈，老牧师。我说假如他允许我把这个录音带寄给吴勇的话，马上给他安排讲台。结果他们不敢再要求我了。 换句话说，这些有些年轻一辈的牧师就对这个罪恶的事情太放松了，而这个有些年长的恐怕是要求的严谨一点啊。换句话说，在过去的教会要求的严格一点，因为神是圣洁的，圣经里面说怎么样，你们都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这个犯罪的问题啊还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到主日学啊，我们常常唱的一首歌，是不是于牧杰的人也唱了两句啊，到处来让他走啊，一切的罪恶都在你里头，打人骂人撒谎等，你越不到处不能进天庭啊。我们从小的时候，这些主日学的小孩每个人都会唱。什么是犯罪啊？打人骂人撒谎，这都是罪。这从小我们一个啊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学习怎么样啊对付这些事情，减少这些事情，或者拒绝这些事情。不要把这些事情当作一个好像啊无所谓，好像啊太普遍了，你是神不会计较。不是。因为罪的事情你越拒绝，我们的生命就越很快的成长，神的恩典啊就更多的在我们的身上看顾保守我们。刚好我最近几天啊，我在家里翻了一本书，叫做《灵力激光》啊，灵是就是圣灵的属灵的经历，集就是集合的集啊，光就是亮光的光。那么这本书是什么呢？是宋尚杰牧师的日记啊，厚啊还蛮厚的，因为宋尚杰有这个记日记的这个好习惯啊，甚至他有的时候生病了，在病床上他不能够写日记了，他都是嘴巴讲，那么别人给他记录下来，所以他有一本很完整的一个生活日记。那么我那天就啊，因为很久没看了，我暑假时因为书很多啊，有些根本就没看过，有的是看了又忘了。我那天随便一翻啊，就翻到一篇，是宋尚杰有一次到了一个教会啊，到了一个地方要去讲道。以前人讲道不像今天好多参考书啊，以前没有参考，只有从圣经里面直接读一读，就找神的话语，找神的啊感动。那么他说他，我这一天呢读了约翰福音十五章，我读的结果呢，我就觉得我晚上我的题目是什么？认罪悔改。哎呀，我看了这一段我就很奇怪，我说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大家都很熟，对不对？啊，我负责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我这葡萄树哈。我负责栽培的人。那么我说怎么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读很多，我们读的这个有一点要接近，但是没有那么认罪悔改这样的话。但是我们这位宋牧师就从这样一章圣经里面又是认罪悔改。而且他讲话也很不客气。他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常常认罪，你就是假冒伪善。哎呀，我说这个话讲得很厉害，不过虽然讲得厉害，仔细想一想确实是这样，对不对啊？平常来到教会我们正正齐齐的啊，大家见了面客气几句，实在身上有很多罪在里面，怎么样？他说就那就是假冒伪善。 他说一个传道人要是不常常认罪悔改的话，你还不如不讲道。哎呀，这话都讲得很厉害。那么他啊，里面也有他自己例子。他说他天天晚上他要跪在那里，把这一天讲的话做的事情仔细的检讨一遍。他说很多罪，他说比如说同某一个弟兄讲话的时候他有一点虚假，完事向神认罪。这一天讲到没有力量了，认罪，浪费了神的这个托付。晚上做梦，昨天晚上做梦，梦不洁净，认罪。换句话说，一天的里面每一件事情检讨一下，有没有一点不好的地方，有的话认罪。哎呀，我看了我非常的感动，我说难怪宋尚杰这是中国牧师里面最有能力的一位。就是这样，他说越认罪，圣灵就越来越与你同在。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有能力。所以今天为什么教会没有力量？因为大家不认罪。为什么个人生活有许多的问题？不认罪。因为一个基督徒，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以后还是常常有罪，各种罪恶的沾染。所以耶稣最后那个给门徒洗脚，那是什么？这是为了耶稣离开以后，门徒还能够同主耶稣里面有交通，让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怎么样洗脚？洗脚是什么？把一切沾染给你洗去掉。今天行走在地上沾染了这么污秽肮脏，洗脚洁净了。当然有人说啊，这个有什么用处？这个洗了脚还会再脏，对不对？啊，你说认罪啊，撒谎认了罪，认了罪你还要再撒。所以有的这个非基督徒就批评你们基督徒，所以你们基督徒啊就是这样啊，说这认了罪又犯罪，悔改的时候信主了，信了主以后你还是犯罪。有人这样批评我们基督徒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批评对不对？不对啊。天天你的手很容易脏了要洗，但是你就是洗了以后怎么样还要脏啊？是不是因为还要脏你就不洗了？啊，洗了澡一运动一出汗又脏了，那就不洗澡了算了，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而且你每一次认罪的时候，圣灵就来帮助你，增加你那个抵抗这个罪的力量。你撒谎吗？假如你真正那么认真的对付这件事情，哎呀，今天我同弟兄或者同同事我讲话撒谎了，是吧？撒谎吧。下一次啊，也许你要撒谎的时候，你就约束自己了。也许一次两次以后不撒谎。一般人认为这是不可能，人不撒谎，可能不可能？可能，感谢主，我们一个基督徒实在不应该撒谎。当然有的时候说是我撒一个白谎，善意的，尽量的还是不撒谎，或者是换一个方式，婉转一点。圣灵也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切的这个能力的来源，能够侍奉神啊，能够活出一点见证来，就是靠我们认罪。 哎呀，看到他，我很感动，我说感谢主，我说我要为我的认罪认罪，为什么呢？不错，我也认罪，天天晚上跪在神的面前，我也认罪，但是没有像他那样一件一件的认罪，然后笼统的主啊，我总觉得活得不够努力，活得还不够属灵，然后这一天里面啊，祷告的时间不够，思想你的时间不够啊，含混笼统就过去了。如果啊，我想也许以后我要一件一件的认罪，一件一件认罪。还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到我家，看到我家里几个那个沙发的垫子啊，都很干净漂亮，但是有一个呢，那个毛都脱掉了。他就问我，哎，你这个垫子怎么这个样？我说，哎，我说这一个我是晚上祷告的时候用了一段时间，所以那个毛就没有了。他说，那你祷告的时候还要跪下来？我说感谢主。我说今天我们很多教会已经不注重这个了，但是在过去的教会里面，我们还是注重能跪的时候尽量的跪。所以我们在纽约的时候，我们祷告会都是跪下来的。我不晓得今天这边怎么样，是跪下来是累一点啊，特别是年长的啊，有的时候跪下来，像我现在有的时候跪的时间一久，我真的起不来了，真的起不来，真的起不来。那么以前年轻一点的时候，常常跪在那里一祷告睡着了啊，时间长一点，现在不敢了，很短。祷告完了，躺在床上再祷告一点。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跪还是神所喜悦的啊。我有几个章节是怎么说的呢？弥迦书那里，我朝见耶和华至高神的面前，我跪拜啊。以赛亚书这里，神说万膝要向我跪拜，跪拜啊。我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啊也说啊，我跪下来祷告。保罗也是这样啊，保罗跪下来同众人祷告。所以圣经里面好多次提到跪下来祷告，因为我们跪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特别的那个夫妇敬拜的那个心情哈。所以跪下来祷告啊，是比较我想更尊敬神一点，更让神喜悦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不是劝你们都要跪下来祷告哈，只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啊能够跪下来祷告的话，那是我们好像更是向着神那种尊敬的啊，尊敬的意思。我们看那个斯蒂凡，我记得斯蒂凡最后不是人就用石头打死他，对不对？他说石头打他的时候啊，在那么痛苦的时候，最后他跪下来，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啊，赦免那些打他的人啊。所以这斯蒂凡真是一个好的榜样啊。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跪下来。跪下来，其实真正讲，我们要养成这个认罪的习惯也并不是很难，不是很难啊。我们的生活里面衣食住行，我们常常检讨一下啊，有没有得罪神的事情。其实我想也许不多，爱世界，今天让我们这个啊，就是不容易注意的地方，就是很自然的就爱世界。我个人也是，我记得我刚到美国那些年，我常向神抱怨， 我说你看我在台湾生活那么好，跑到美国来受苦。后来认罪，感谢主，从我全世界负责神以后，我从来没有为生活抱怨过一句。我只感谢主，神给我多少我就用多少。其实我们一个人真正我们不去效法世界的话，也不是很难。我也不愿意多做见证，因为实际上我们的生活里面真是不一定都像一般人那样，好像那样的爱世界，不是啊，这就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可以检讨衣服啊，这个生活的吃饭啊，我们是不是超过了神给我们的那个标准？神要我们怎么有意有事就当知足啊？但是有的时候也有点误会哈。不一定是爱世界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整齐整洁一点也是应该的啊。有人也要我有个弟兄叫老说我，我说余弟兄，你怎么老是穿的那么整洁啊，那么整齐？我说我整齐，我并没有特别的浪费，我没有觉得难。我这个衣服，这是我很整齐的一个衣服。多少年了？我告诉你我这个秘密，有没有人敢猜我穿了几年了？我这是1972年10月份做的，恐怕比你们很多人的年纪都要大，还在穿。我检查了一下，我说我那个弟兄老说我穿的整齐。我说我看一看，我说我最后一次买西装是1992年，多少年了？24年了，对不对？但是我总是觉得来侍奉神站在这里整整齐齐的整洁。我记得我在纽约的时候，我不是要批评人，我有一个弟兄啊，他住的是我们在皇后区最好的区域啊，在那。但是他平常穿的西装一定是这里磨破的，老远一看啊，这里都是磨破的，鞋子袜子最后这一定看到脚，那个鞋子从来不是没有擦过，那个黑皮鞋都变成白，几乎变成白的了，所以他就到处去讲道，那么人家就来批评我们。所以你看这个老弟兄老牧师老传道在你这里，你们为什么没有好好照顾他？那最低限度要生活要过得去嘛。我说这是习惯问题啊。我说他那个时候30年前，我说他儿子要买一条狗都是数百块啊，那个时候钱还很值钱。所以我说他并不是没有钱花，但是他的习惯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是这样，我们不一定说是要很浪费，衣服穿一穿丢掉了不一定，但是呢，我们来神的家，我们整齐一点啊，我觉得也不是罪，也不是坏事哈。所以我这一点我是要讲，我有因为有人误会，说是你怎么穿衣服都很整齐。我说我真的是没有在生活里面浪费。我来美国多少年了？40多年了。我说我理发都是自己理，省了好多钱。我这就说，一方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整洁一点，但是不一定要奢侈浪费，能省的就省， 其实我还是蛮省的哈。所以这些事情都可以检讨。假如说啊，偶尔过分了一点，求神赦免。我们不应该效法世界，不要说别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这些小事情啊，这都是与圣洁有关的。撒谎啊，每个人都是撒谎，真的我不敢撒谎，不敢撒谎。所以有一次也有传道人说啊，说这大家不撒谎的举手，我举的手，他可能他也没看见，他说有假如有人举手的话，你是假冒伪善。哎呀，我说神啊，我说也许偶尔稍微讲的不真实，也许偶尔有一点的，但是我还是一定有的话，我一定认罪，一定要认罪。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一个基督徒，假如我们能够养成一个认罪的习惯的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信主以后还是认罪，对不对？在约翰一书那里说，你们若觉得你们不犯罪，那个就是怎么样，虚谎。我们每个人都要罪，但是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就要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换句话说，我们假如时时刻刻我们想到我们愿意做一个更圣洁的人，把我们的一些难处，把我们不合适的事情，我们向神认罪，神给我们力量，让我脱离那些事情。这样的话，我们的灵命长进得快，圣灵就来与我们同在，就更多的来教导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天天长进。这里说神是圣洁的，是这个西乃山啊圣的，所以在这个山上怎么样？在这个到了十九章就是第三章那里是摩西一个人在那里啊，神来呼召他。十九章已经是这个带了以色列人来到了西乃山下面。这个西乃山呢？今天有人讲这个西乃山到现在还有一个山头都是什么，都是烧焦的啊。那就他就是说，当初神在那里的时候，山上有火焰啊，有火焰啊，这个整个的山就像一个烧窑一样啊，就是因为神是圣洁的啊，圣洁的啊，这个神的荣耀在那里。那么这个十九章就是说，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缘，犯摸着山的不要致死他。我们的神啊，一边是爱的神，一边他是圣洁的神，这是他的最重要的那个神性。所以当神在这个山上的时候，这个山是完全然圣洁的。假如人带着罪去碰这个山的话，那个时候就要致死他。所以这个说明这个圣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在神这一方面，他是全然圣洁的。不错，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上一次我在这还提过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受浸？因为受浸里面有一点洗去我们的罪，我们一定要进到水里面还不行啊，不，进到水里面死，这个死就是借着这个水啊，把我们那些老旧的生命致死，也是把我们的罪洗净，也是把我们的罪洗净。因为罪洗净了以后，后面再跟着来的，我们才得着神所赐的圣灵。然后我们出来以后啊，受过浸以后，我们才能怎么一举一动活出新生的样式。假如 没有受浸，没有经过这个去罪，可能不可能活出新生的样式。所以我就讲，为什么啊？今天有些教会说，只要是信了，没有就可以了啊。这个受浸晚一点没有关系啊。有的人就是很多年都不受浸啊，但是这在圣经的这个告诉我们的话，必须要受浸，那是与罪有关的，必须把这个罪去掉，圣灵才进来，才住在我们的里面。不错，你当初得救的时候你被感动了啊，有的人甚至听这个福音的时候甚至痛哭流涕，但是过几天这个感觉没有了。为什么？你没有不受浸的话，那个罪还在这，还在里面，还在里面，圣灵不住在里面啊。所以你这一个没有受浸的基督徒，不可能圣灵在里面不断的提醒他，不断的在这里啊，这个教导他怎么样啊，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拒绝那些犯罪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一段给我们看见啊，这个圣就是一边分别为圣，不错，一边是我们道德上或者我们生活上的圣洁。常常有人说，我们只要有第一种就好了，我们被分别为圣了，我们就已经可以了。不行，因为这个两方面都要有的，不是说有一个就可以了。一方面我被分别为圣了，我们在地位上成圣了。啊，我们宝血遮盖，我们已经成圣了。但是一方面在生活上，在行为上，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不只是信了，还要行出来，还要行出来。所以我们必须啊，在这个生活方面，我们还是要注重这个罪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告诉你看，圣经里面啊，只有两件事情是在今天我们教会里面还要严格遵守的两个意思。一个受浸，受浸什么？洗去罪。一个什么？擘饼。但是擘饼的时候，饼杯的时候怎么样？还是要在那里检讨我们，还是在圣灵面前认罪。还是一个认罪的问题。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都看见都是与认罪有关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认罪的事情不是啊，像今天一般人有一些人就是把它放宽到无所谓了。一个基督徒生活，你是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马虎一点。但是不行，马虎就不错，我们还是得救，也许还是得救。就好像有人说，这我们将来上天堂，有一点罪能不能上天堂？可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将来上天堂是什么？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给我们除罪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怎么办啊？没有解决的罪怎么办？将来在天堂上，我们知道这将来还有赏罚的问题。今天我们一旦我们是爸爸的儿子，我们永远是父母的儿子，对不对？你就是做了一些坏事情，父亲很生气，但是你还是他的儿子。将来他要分遗产的时候，他还是会分给你，是不是？他也不随随随便便给别人，不给你了，因为你犯罪，他生气了啊，你喝酒或者在外面突然打架了啊，甚至杀人了，你还是他的儿子。 他还是爱你。今天我们同神最重要的是这个关系，儿子的问题，生命的问题。一旦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是还是得救的，还是上天堂的啊。但是问题是将来在天国里面，我们那个我们受的待遇不一样。以前有个弟兄就问我说，是我们犯了罪是不犯罪在天堂是不是一样？我说不一样。他说哎呀，这是不公平嘛，这个在天堂上应该是怎么样，神是公平的了啊，上去都是公平的。我说不是。我说今天我们大家到美国都来了美国了，但是有的人到了美国以后怎么样啊，读书就业啊，一路做得很好，一路很好。有些人到了美国怎么样，不努力啊一来就打工啊，一直打工，好像待遇不一样。这个但是呢，我们都来了美国了，甚至都是美国公民了，但是那个结果不一样。为什么？你努力不努力啊？今天我们信主也是这样，努力不努力？我们努力照着圣经，照着神的教导生活侍奉的话，将来我们就各种的赏赐。不努力的话，我们还去了啊，不错，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最后那个草木和秸同金银宝石的这个建造不一样啊，有的在最后被火一检查的啊，一检查的时候，有的人他的生活侍奉的工程都没有了，但是还是进天堂，还是上天堂。但是那里有什么？有黑暗等着我们。可能在天堂上，在将来进了天国啊，还要在那受一些管教，重新再学习一下，在这个过渡这段时间哈。所以圣洁的问题啊，我今天里面还是有这感觉哈，同大家这样提一提啊，我们还是要在神的面前常常有一点认罪。假如是生活上有一些确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认罪，感谢主，我们认罪，神就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啊。就好像一个人就是这样哈，有点污秽肮脏，洗掉。不错，将来还会再沾染，我们再来洗掉啊。但是你从来不洗的话，很难看啊。就算你父母那个妈妈喜欢小孩，喜欢他的儿子，回来以后抱一抱，亲一亲，但是你一身污秽肮脏的话，也是怎么样，先去洗去啊，不会对你那么，就不敢亲热了哈，因为太污秽肮脏了。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啊，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觉得我们啊，还学习一点这个宋尚杰的这个讲道。宋尚杰他这个一生里面啊，不错，他只侍奉神啊，他才活到44岁。所以侍奉神时间并不短，15年，他向神要求，他说啊，我要侍奉神，神就告诉他，你要侍奉我15年。他果然到了43岁就被主接去了。但是最重要的3年里面，他向神要求，我这3年里面，神啊，你要给我10万个生命，要10万个人因着他得救。感谢主，他到处怎么样，就是到处讲认罪的道理，圣洁的道理。所以他到一个地方，同大家祷告到最后，叫大家认罪到最后，圣灵充满了，许多人就认罪了，认罪悔改，这个地方就被复兴起来。很奇妙的事情。照理讲，他讲的这些话很刺人， 啊，不认罪，你就说假冒伪善。但是感谢主，许多的人就被他感动了，就起来认罪了。啊，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贪污了多少钱？我赶快拿出来。”啊，有的人说：“我这个做了什么坏事啊？认罪啊！”甚至很多都是当众就认罪。感谢主，但是认罪的结果，教会就被复兴起来。所以三年里面，在各地的教会里面，十万个人因着他信主。在中国这些传道人里面，最有能力的就是他。他的秘诀就是要圣洁，圣洁。所以感谢主啊！我这个对不起，我这个这一段讲的太久了，太多了。好，那么我想在这个山上最重要的事情，我刚刚讲过啊，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个山是圣洁的，说我们要圣洁。第二个，神的话在这个山上，神在那颁布十诫啊。这个出埃及从第20章到23章啊，就是十诫同这个律例典章。啊，律例典章，这都是神的律法，这是神的律法。啊，那么神的律法里面，啊，我想神的律法啊，不需要我仔细讲了。啊，诗篇最长的一篇是多少篇？最长的一篇119篇，是不是？119篇有多少节？170多节啊！哇，这一篇最长，这一篇讲什么？都是讲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啊，有什么功用？神的律法啊，有多么宝贵，都是讲神的律法，所以我就不讲了啊。神的律法，大家要仔细去批评的话啊，要了解的话，看看119篇啊。那我在这里，我只是提出几点，这是我个人常常想到一个平衡的事情，在神家里，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平衡的。啊，那么今天我从这个律法里面，我想我们也看到几点这个神的平衡啊。第一个慈爱啊，第一个是知与行的平衡啊。那么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爱主不是只凭什么？不是只凭舌头与言语，要什么？要靠我们的行为啊。所以。圣经里面啊，特别神的律法里面也是这样，知与行是平衡啊。我们看在这个出埃及第一章以后，那个十诫一开始说，然后对不起，我这个不对，这里说20章第1节，这个十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什么？这叫你知道。但是再下来啊，到了第二条的时候，不可雕刻偶像，不可跪于拜他们，这是什么？行。所以律法里面，我们把这几章的律法从这个二十章到23章，我们看里面很多事情，就是有的是让你知道，但是有一些就让你行。所以神的话，神的律法是平衡的。不是只让我们知道就好了，不是空洞的这个一些圣经的常识就好了。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因为今天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资讯那么丰富，所以有很多人就是把圣经懂了很多，但是有没有行出来？没有行出来。没有行出来的话，在神看那是什么？那是死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一方面看他在神的话语他是不是很用功，感谢主今天神的话语大家都很用功，但是行还是很重要。我以前有一个姊妹这段时间对不起啊，我讲过了，这个姊妹平常也没有很多的这个话语的供应啊，祷告也是平，但是他有爱心。那个时候也是三十年以前，那个这个对这个 cancer 的处理啊，这个治疗好像还 远不如今天啊。那么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学生在美国读书得了 cancer 啊，但医生说还有三个月四个月就死掉了。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贫穷一点了，不像今天啊，随时就坐上飞机就回家了。不是，那个时候他的父母在台湾想到美国来看望他，来给他送终，都没有钱买飞机票啊。那个时候飞机票很贵啊。那么我们这个姊妹也不认识他，而且那个学生也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知道了怎么样，他就把那个年轻人那个学生接到他家来，他说我来扶持他三个月，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三个月扶持他。这是什么？这是行出来的，这行出来的。所以不只是靠我们的这些知识，圣经的知识，我们活出来多少。我想这个姊妹让很多人感动，包括我。哎呀，我就说姊妹，我说你真是有爱心，真是有爱心啊，真是有爱心啊。当然我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说那个时候在纽约曼哈顿同这个昆士之间有一个罗斯福岛，上面就是很多这个有一个医院，就是很多那个末期的病人住在那里，末期的病人住在那里。我们教会就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专门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啊。有一个病人啊，感谢主信主了，病也好了啊，后来就离开医院了。那么我们这个向着传福音的弟兄怎么样，不仅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就偶尔把他接到教会来听到。那么他好了以后啊，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住在五层楼。我们这个弟兄怎么样，还是礼拜天啊，或者聚会的时候就去接他。哎呀，接得很不容易啊，车子停在下面，跑上去把轮椅拿下来，再跑上去从五楼把他抱下来放在车上啊，就是这样把他带到教会。那么这个弟兄是个什么人呢啊，他的名字叫王颂恩。这个弟兄他本身是一个喜肾的人，喜肾刚刚好，喜肾刚刚好，就这样，这样，这是什么？这是爱心，感谢主。所以这些事情啊，比他会讲道、会交通更让我们感动，对不对？更让我们受激励，就是啊。所以呢，上面是知，下面是行，守我诫命的啊，对不起，这是第二点了。慈爱与公平的平衡，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我常常就讲，我说都上天国了，都进天国了，都是这怎么样？待遇不平，待遇不一样，那什么？那是神的公义，神的爱，我们都得救了。但是得救以后你行出来多少，是要照着我们的行为来赏罚我们，来报应我们，那是什么？那是公义啊。所以我们看神的律法里面啊，神在西奈山上公这个颁布的律法里面就是这样，又公义啊，人的事与神的事那个之间的平衡啊。那么十页前面是四条，是关于人生之间的事情，后面六条人与人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什么？圣经这个律法不只是把神的性情说出来，因为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神的性情，律法就是神的说事，这是照着他的性情，照着他的说事定出来的律法。所以这个律法里面啊，就是这样啊，也说了人与人认识，然后听从于蒙福之间的平衡。你们要实在是听我的话，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啊做说我的子民啊。所以神的事情都是这样哈。啊，这个第三个大点，那么第二个大点是律法，第三个大点是造会幕。所以在西奈山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不仅是把神的律法在那里启示出来， 神在那里指示人要做会幕。为什么做会幕？会幕太宝贵了，会幕就是今天的教会，就是后来的圣殿。是会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神在那宣布，我要与人同住。以前神在天上，神不在地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住在天上，偶尔要感动一个人，圣灵下来充满他，感动他，过后又上去了。人神没有住在一起。什么时候人神住在一起？会幕，神那个永远的心意是什么？里面最重要的一点，让我们看到，就是神要与人同住啊！我们读整本的圣经，神要与人同住。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啊？会幕，会幕才想与人同住。这里说，为我造圣所，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而且里面一切的器具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家里要有家具一样啊，都是为了神人啊，神可以下来住。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神永远的心意，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那么神要与人同住。圣经里面怎么说？一开始第一步造人，是吧？造人，为什么造人呢？造人是神要与人同住啊，所以在伊甸园里面人与神同住啊。后来亚当犯了罪啊，神就很看到地上的人尽都是恶啊。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什么？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以色列人。那是什么？那个拣选是什么？神要恢复与人的关系，神可以再同人恢复关系，好与人同住，与人同在啊。所以到了啊，所以后来啊，再下来就是这个会幕。会幕是什么啊？神要与人同住。所以会幕建好了以后，里面那个施恩座，神就是住在至圣所里面。但会幕后来变成了圣殿啊，圣殿同会幕里面大致相仿。然后到了新约教会，教会是什么？神人同住啊。今天神在地上住在哪里啊？啊，虽然有很多漂亮的旅馆，神不是住在那些旅馆里面，神住在教会的里面。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我们这些人啊，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些人今天就是什么？神的居所。这就是神那个永远的心意，一步一步的下来，到最后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与神同住了。那里说圣徒被提，从此就永远与神同在了。感谢主。所以我们一直看到的一点，圣经里面从开始一直到启示录22章啊，我们就看到神要与人同住。所以我们这些人，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真是有福气啊。这位奇妙的神，伟大的神，创造的神，他一直有一个心意，他要造人，然后从人里面拣选一批作为他的儿女，然后他就永远与我们同住。感谢主。这位奇妙的神，他这位爱的神，造了我们，把他的爱给了我们。请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今天借着这个西乃山，你再启示你的心意，告诉我们你是神圣的，不仅把我们分别为圣，更是你要制作我们，雕削我们，刻画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活出基督的形象。主啊，你要我们成为圣洁，好与你见面，好与你同住。感谢主，今天我们常常疏忽了认罪悔改的事情，但是但愿主啊，借着宋尚杰的见证，借着他那个厉害的话语， 主啊，但愿你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常常想到，我们在你的面前，如果我们生活是否上有任何不妥的地方，不讨你喜悦的地方，让我们随时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感谢主，感谢主，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你就要在我们的里面更多的做工。感谢主，我们不是灵恩教会学习如何说方言，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到了一个程度以后，是吧，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圣灵充满，让我们得着能力，让我们被感动，让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更好的生活侍奉。所以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但愿你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让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常常注重认罪悔改的事情。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那个永远的心意何等的宝贵，你愿意与我们这些人同在。主啊，本来这些人是不堪的，但是感谢主，你一天一天的恢复我们，让圣灵在里面来洁净我们，让我们配与你同住。主啊，你就把那个永远的福分就领导就赐给我们，我们就那个永远活在你的面前与你同住，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美好。主啊，我们想到我们这些不堪的人竟然能够与你同住，主啊，我们真是欢喜跳跃，真是欢喜跳跃。主啊，我们太有福气了。所以主啊，给我们一颗爱你的心，但愿圣灵不断在里面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追求，更加的让我们的灵命快快的长大，活出你所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就可以见你的面。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要学习圣洁。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